如果我问大家，我们中间已经开始侍奉的，已经正在侍奉的弟兄姊妹，请举手的话，我不晓得有多少人会举手。我不是要各位举手，我要你的心中自己想。如果有这样一个问题发出来，你是不是在举手的人当中？我相信绝对大多数的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的都是已经有侍奉，但是如果我们中间还有人未曾侍奉，让主得着你的侍奉好不好？你经过了这次的夏令会，你的内心向主做一个奉献。我不会向大家要求公开的做奉献的表示，做决志的表示，但是我要求你自己在主的面前，因为主的爱的激励，很安静的，但是很坚决的，充满了喜乐的，说主啊，从今以后，我要侍奉你。如果有这样的人，主的心何等的喜乐。如果你过去已经是侍奉了，你在心中向主求，主啊，我在世上的日子有限，时间何等的宝贵，我的时光是你赐给我的，我愿意更有效更满足你心意的侍奉你，求你帮助我，我愿意更完全的，更深一步的，更透彻的把自己奉献给你。如果你能够在这次大会里面这样的安静的，但是很坚决的祷告，主会在你以后的日子里面更加使用你。我们要一同做祷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会想，让我们像保罗一同想，你既然替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你为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主，我但愿保罗的这句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声，我们向你心中这样的呼喊，求主使我们在你的恩中爱中立志永不改变，我们为你而活。主，我在这最后的一次主体的信息里面，求主将你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彰显，求包括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不但知道真理，也进到真理的里面，按照你的亮光而生活而侍奉。求主帮助你的孩子，你隐藏他，你怜悯他，你托住他，使他将你的话语能够清楚地传达出来。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题信息的第六讲，请大家原谅我改了次序，不但改了次序，连最后这个题目也改了，这个 videotape 的同工多了很多麻烦，请他们原谅。今天早上这个题目是侍奉的复兴，侍奉的复兴。在圣经里面至少有四个意象是讲到侍奉上的复兴，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根据这四个意象来接受这个信息。我们不是要看见眼前有意象显出来，我们乃是再一次看见过去主所大用的人所看见的意象，我们在了解体会那个意象的中心的意义和要点。这些看见意象的人都曾经在侍奉上下跌消沉退后失去力量，但是他们看见这些意象的时候， 他们在侍奉上就起来，再一次的振奋，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重新而且更大更完全得到神的使用。这一个侍奉上的复兴和振奋是历史的事实，是神的恩典的记录，所以我们要看的不是故事，乃是神过去如何实际的借助这些意象恩待了复兴了他所使用的人。今天我们把自己放在圣灵的手中，我们进入这些意象的实际，我们不是在外围观看，我们愿意体会得着经历这些人所经历的，这是今天早晨我们在心中要先做的准备。第一个意象，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是摩西在何烈山上所见的异象。这个异象是跌下去的摩西又起来了。大家记得摩西原来在法老的王宫中满有爱国心，满有爱神的心，他很想为他的同胞做些事，但是当他动手的时候，他所做的是伸出拳头，因此失败逃难40年在旷野，他是何等的消沉，何等的灰心，何等的失望，原来为了他的同胞的雄心大志，现在消沉到极点。我们很难完全领会摩西在旷野里面的感觉，但是神没有让那40年的时光白白过去，神用他的手，他的恩手，他的全能的手，他的奇妙的手，借助那40年的时光来磨练他，来造就他，最后就来到这一个高峰。神把这个异象给他，摩西从此以后有了一个新的了解，对耶和华有一个新的认识，虽然他看见异象的当时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我们从这几章里可以看出来他还在推辞，但是后来他明白了，这个异象就成为他一生的一个灵感，一个感动，一个光照的来源，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今天摩西在我们这里向我们讲话，我相信他非常可能会提到他在何烈山上所看见这个异象的经验，他讲的时候会何等的满有感谢。这一个异象开了他的眼，开了他的心，从此以后他接受了耶和华在3章10节对他说，你去，你去，我差遣你去。在这个意象里面有荆棘，有火焰，有使命，这三样构成这个意象和这个意象对于摩西的意义。他在这个山上看见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里说是个大意象，意义重大的意象，是个大大重要大大宝贵的意象。荆棘一方面是代表以色列人，火是代表如火的试炼，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受法老的压迫，受埃及人的逼害到了极点，好像火来炼他们。在这个时候耶和华向摩西显明，当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经历如火的试炼的时候，神的手在保守他们，这个荆棘被火燃烧但是没有烧毁。感谢主， 这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历史，也是以色列人历世历代的历史。如果没有这个意象的事实，以色列人早就消灭。这个几千年来，照人的眼光来看，没有任何的可能，以色列人亡国漂流这么多久，这么久的时间，能够仍然存在，而且最后复国。有人说，以色列人是历史中的神迹，以色列人的历史是一个神迹的历史。It's a miracle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a miracle. 实在是如此。我们单单看以色列人的历史，我们对耶和华的信心已经坚定。耶和华说拣选的，他保守。他的保守有一个计划，到了他的时候，这个计划就成全。日期满足这四个字，在圣经里面主要的出现四次。每一次我们看见日期满足的时候，就是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神的计划就成就，没有一次落空，没有一次失败。以色列人站在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就是耶和华的见证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这一个意象，把以色列人的历史用最简单但是最深刻最生动的一幅景象，这个意象的景象表达出来，太宝贵，太宝贵。苏格兰的教会有一个徽号，就是荆棘被燃烧却没有烧毁。感谢主他能保守，感谢主他能成全。我们的神是成全的神，这是神的最美好的名字之一，他是成全之神，他是历史之神。最后他把历史的过程带到他的计划的高峰。在香港有一次，有一个荷兰的女布道家 Corrie ten Boom， 就是那个 Hiding Place 的主角，他来电道神学院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拿了一幅刺绣，他先把翻面给我们看，他说你们看这是什么刺绣，你们听明白吗？刺绣 embroidery 啊，我们在下面看莫名其妙，一片糊涂，乱七八糟。你们都晓得刺绣的背面就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那是什么，猜也猜不出，完全没有线路。但是等一等，他翻过来，他说现在你们看，我们看见美丽的刺绣，最美丽的设计图案。他说今天我们就是看翻面，历史里面有很多的什么不了解不明白，但是有信心的人透过圣经会看见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的那个正面的线条。我们现在只能看见线条，虽然只能看见线条，已经够我们用的了。有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看见神的这个计划的线条的完全的成就，那个时候荣光四射，灿烂光明，神所成就的是最完备的。我们的神是成全的神。在兄弟工作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他现在进了剑道神学院读书。他为什么奉献呢？有一个很好的过程。他在两年以前从香港到了广州看他的亲人，他带了九本小圣经进去，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带过去。他进到广州就把小圣经啊分派给他的亲友，他发现呢，他的亲友中间好几位青年很有兴趣听福音，他就向他们讲讲讲讲，他们听得很留心，很愿意接受。他回到香港，他尝了这个甜味道啊，他再申请回去， 他回去三次。有的时候他们谈话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就租这个脚踏车，单车，香港叫单车，脚踏车，两个人一起并排骑脚踏车，一面骑一面谈福音，福音。哎呀，他感觉到福音的能力，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完全不利于福音的见证的一个环境里头，主仍然透过福音感动人，吸引人，他体会到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经过了三次，他决定奉献一生传福音，他尝过了传福音的那个味道。他现在在神学院受造就已经读了两年。神能保守，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神能完成他的旨意。在香港我读到一篇文章，是在普通的报纸里登载的，作者是一个日本人。那么这一位日本的作家在这篇文章里报道他到苏联旅行的时候的观感，翻成了中文，在香港一家报纸登出来。在这篇报道里说，他到苏联参观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他发现一件事是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也想不到的，就是很多礼拜堂，而且很多礼拜堂里面有很多青年人，他很惊奇。神能保守，现在在苏联至少有10,000间的教会，我过去听的那个基督徒的数字是2000万，但是在今年2月我有机会到西德，就是 West Germany 去领会的时候，一个德国的牧师，他很关心把圣经送到铁幕后面的国家里面去，他对于苏联境内的教会的情况特别的研究。我问他说，照你的观察，照你的资料所显示的，是不是有2000万的基督徒在苏联境内呢？他说不是，不止，他说是5000万，20000万的人口里面有5000万仍然对于基督表示他们的信仰，这是25%，全人口的25%。今年的复活节在香港的电视播出来一段消息，就是在莫斯科这个基督徒的大游行，虽然政府有压力，但是仍然基督徒游行，很多的青年人在中间。感谢主，人不能够拦阻神的计划的进行，人的愤怒要成全神的荣美，君王集合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坐在宝座上的神要笑他们。我们只能看见外表，但是在外面的后面有神的宝座。这个荆棘被火燃烧，但是烧不毁。神的百姓经历如火的试炼，但神保守他们几千年，一直到最后神的计划成全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感谢赞美主。这个荆棘也是摩西自己，摩西个人的经历也是这样。这个火从一个角度看是试炼的火，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摩西为神燃烧，用火热的心来侍奉神，他的工作好像那个火烧着，最终的热忱的侍奉得到神的保守，常常的燃烧而不停止。如果是他自己的热，如果他自己在燃烧，很快他就烧掉了，很快他自己就烧焦了。如果那个荆棘自己在燃烧，一把火就烧光，剩下的都是灰。但是神在里面供应，让那个火继续的燃烧不止息。我们侍奉主需要心里的火，心里没有火很难侍奉，你心里没有热很难侍奉。冰冷的侍奉我们昨天晚上看见不是神所欢喜的，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火从哪里来？是我们自己勉强自己的一种火热的心吗？如果我们勉强自己， 很快就烧焦，勉强的热心不能持久，只能一时的热心，五分钟的热心。如果你看见一个人是风声，他的热心是五分钟的时间，你就晓得他这个热心是从他自己里面发出来的。神在这个意象里给摩西看见，也给我们看见，我们可以为神燃烧，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继续如此，不是短时间的，乃是一生之久。在圣经里面有四个老人家，他们哀族、敬畏族、侍奉族，一直到最高的年龄。亚伯拉罕奉献以撒是他的爱耶和华爱神的最高峰，那是什么时候做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几岁？在115岁到120岁之间。他献以撒的时候，以撒至少是15岁到20岁之间的一个青年。圣经说童子，这个童子等于今天英文的 teenagers， 这个20岁以下都是童子。亚伯拉罕在那么高龄的时候，他爱神的心达到高峰，他将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以撒，毫无保留的献在祭坛上给耶和华。我们想到但以理，但以理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一直活到很大的年纪，我们计算一下，他90多岁还在世。在波斯王的时候他已经高龄了，在那么大的年纪，他将他的住的房间的窗子打开，面向耶路撒冷，一日3次跪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与素常一样。虽然皇帝的禁止的命令下来，那个压力令人可怕，但是在那一个极大的压力之下，性命的威胁之下，他仍然像素常一样打开他的房间的窗子，面向神的殿，一日3次跪下祷告，毫无改变。高龄的时候体力衰弱，他的意志力也会受影响，但是在那个时候仍然有这样的爱神的、敬畏神的、忠于神的表现。我们有想到保罗年纪大的时候，他的人生的道路、生存道路快跑完的时候，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和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他说，我要效法主的死，我要经历他的死，我要与他一同复活，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自己的感受，他说，或者我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我起初读到这的时候觉得很奇怪，难道保罗没有把握吗？与主同死同活是他自己讲的道理，现在说或者，怎么回事？出尔反尔。但是后来我自己的揣想揣摩，在那儿思想，我现在的结论一直到今天还是这个结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追求在凡事上和耶稣基督一样，也许他死了以后，他的肉身可以在3天复活。也许你把我当异端的讲法，但是我一直到今天我觉得是这个意思，不然他不必讲或者。末日的复活他有把握，灵性的与主同死同活他有把握，不需要活着。但是他和主完全一样，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这个标杆直跑，这个标杆就是和基督完全的合而为一。他想，也许他死了以后，他的身体也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第3天从死里复活。如果我讲错，求主赦免我。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老人家，都是侍奉主一生一生，到了最后的那一站，仍然满了这样的热心、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态度、精神，何等的宝贵，让我们的心实在受感动。有时候我们侍奉几个月就想放下，是不是？侍奉了6个月或是1-2年，我们这个头就垂下了。 起来，把我们的下垂的手挺起来，发上的腿挺起来，前面挡着的路很多。伊利亚，等等，我们要看伊利亚，他在罗藤树下求死的时候，神把他拍醒，满有恩典的给他喝，给他吃，对他说，你当心的路很远。他靠着神给他的食物的力量，就奔走40昼夜，到了耶和华的山，他得到了力量。我们自己做不到，神能做到，神能做到，神是你的力量，你所需要的一切的来源，是耶稣自己，就是你一切一切的需要和问题的答案。就好像我们的辉哥最后一句一样，主啊，你以你自己做我的一切的答案。第二个意象，列王记上19章第1节到第15节，列王记上19章第1节到第15节，在这里我们看见先知以利亚有了加密山顶的经历以后，现在灰心逃跑，跑到河里山上，在一个山洞里把自己藏起来。但是在那里耶和华向他显现，当时的景象有烈风，有地震，有火。我不晓得应该不应该把这种情形叫做他见的异象，也许异象两个字在这里不大合适。但是我们把这个异象那广义来讲，就是神给他看见一种特别的景象，给他一个特别的看见，一个特别的经历，我们也把它包裹在广义的意象里面。这一个意象也使以利亚复兴起来，他消沉到极点，消沉到求死的地步。你看摩西和以利亚是两个最强壮的人，但是两个人都求过死。摩西在民数记14章求死，他说，神啊，如果你恩待我，你把我杀了，不要我看自己的苦情啊。他说，这些人，这些背义的以色列人，岂是我生的吗？神你怎么叫我做他们的父亲，把他们抱在怀中啊，要我那样的乳养他们。我们中间很多做妈妈的，很多的 BB 啊，这些妈妈们很了解这个话的意思。你是照顾你自己的所爱的孩子，所以你有忍耐。但是摩西说，神啊，这些以色列人不是我生的，不是我的孩子，但是你要我把他们当作我的孩子，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如果你恩待我，如果我蒙恩，你把我杀了，求死。以利亚求死，消沉到极点。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他看见的是什么？他说看见的是风，是地震，是火。这三样，一方面是象征神的威严，神性的威严和荣耀，这是在圣经里给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个意义。但是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这三件事正是以利亚在加密山顶上的经历。在那里祭物预备好了，在那里信心的祷告发出来了，那个完全的仰望表现出来了，神就将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这个祭物，表示神悦纳他所献的祭，把水浇在祭上，都不能够拦住神的圣火降下来燃烧摆在祭坛上的祭物。神悦纳，火从天上降下来，神的火，神圣的火。同时在第18章列王记上18章45节，那里有几个字，这个风云黑暗，大雨降下，风云黑暗，大雨降下，有风有云，那正是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让雨沛然而降。他在加密山顶7次的祷告，
他把他的脸伏在他的两膝之中，这一个姿势成了标准的恳切的信心的祷告的象征。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用过这个姿势祷告，把你的面埋在你的膝里面，七次的祷告，神听了祷告，风起来了，云来了，大雨降下，神的作为，火神的作为，风神的作为，这两件事让以色列国大大的震动，地震，真是全国震动。850个先知与耶和华为敌的被除去，耶和华显明他是神，全国震动。这是加密山头上的经历。现在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那个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要回头看吧，让你的眼睛再一次看见加密山头上的神。今天晚上，今天早上，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所恳求的，我们所追寻的，就是主把这个加密山上的神显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见降火的神，我们看见降雨的神，我们看见烽火的神，我们看见震动全国的那位神。耶和华对以利亚说，看吧，想吧。所以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三样都再一次发生，要提醒他。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看见了加密山上的神，看见这一个异象，他的内心会像以利亚一样起来。他在洞里的时候说，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们还要杀我，杀了我以后一个也没有了，耶和华你怎么办？现在剩我一个，现在要我杀，杀掉我以后一个也没有，你失败了，灰心了，在那里求死。我相信他的求死里面也有怨言了，不是很单纯的求死啊，那就一个人想死的人呢，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怨恨呢，很多的怨恨，恐怕他觉得神对不起他，为什么要他遭遇这样的困难？他的内心消沉软弱到极点。在这个时候，他藏在洞中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出来，从洞里出来。他出来的时候，把衣服蒙住面，耶和华向他显现，让他再一次经历，再一次在异象中回温习耶和华在加密山顶上所做的事。最后耶和华在19章15节对他说，以利亚你去。神对摩西说你去，神对以利亚说你去。摩西复兴的时候，神说你去，他就去接受使命。以利亚复兴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你去，他就去接受使命。他复兴以后接受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在耶和华吩咐以利亚要做的事中间有一样，他说你要膏抹以利沙做先知。以利沙是什么人？以利沙是加倍被圣灵感动的一个人。以利亚被圣灵充满感动，以利沙加倍的被圣灵充满感动。当以利沙求说，但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他不生气，他不是说你这个后生啊，这么没有礼貌，这么大胆，你觉得圣灵感动我充满我还不够，你要加倍，你很骄傲。但是当以利沙这样说的时候，以利亚明白了，这是当他灰心的时候，神对他说你去。这个去里面有一样事他要做，神不但要重新用以利亚，还要借助他兴起来一个以利沙，比他加倍的有能力，他的工作有加倍的果效。他这个追求得着了，以利亚说难得难得，但是他得着，因为他有信心，他求的对了。圣灵的能力是以利沙最重视，他没有求任何的别的，他只是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神听了他的祷告，把他所求的，把 把他所求的这个难得的这个难能可贵的这个求的目标给了他。感谢主，神做的事是奇妙。当摩西求死的时候，神说你拣选七十个人和你分担工作，训练领袖。以利亚求死的时候，神说你高一粒生，兴起一个新的人，你训练他，他要承继你的工作，而且他要超过你的工作。所以神对摩西的答案，对以利亚的答案都是训练。耶和华为了以色列人的需要，有更好的第二代的预备。我们侍奉神的人要准备好交棒，我们要训练第二代更被神使用的人。兄弟，对于第二代的华人的基督徒有很高很大的盼望。我在香港，在别的地方，在北美洲看见神兴起很多的青年基督徒来爱主，来奉献，来跟从主。他们表现了一个忠于神的精神。这一代的基督徒比过去的上一代的基督徒的一般的情形来讲高了几倍，我这个话一点也不夸张。他们的属灵的素质高了几倍上去，神的作为。今天侍奉主的人的责任之一，最重大的责任之一，就是训练栽培后期之秀。神的后期之秀像以利沙起来高过以利亚一样，神对摩西的知识，对以利亚的知识同样的性质，也就是今天门徒训练这个基督徒的训练的圣经的根据。第三个意象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见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以赛亚也复兴起来。我们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先知以赛亚在见这个异象之前，他有侍奉。我们从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看出来，先知以赛亚他的工作的时间很长。他看见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侍奉神之中了，但是这个异象使他得到兴起。他在这个异象里面看见了宝座，看见了火炭，听见了呼召，这三个因素就构成这一个复兴的意象。在这个意象结束的时候，又有两个字，在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去。”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去。”他们去的时候带着神的权柄，带着神的同在，带着复兴的心灵而去。从此以后，以赛亚的侍奉不同了，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看见了宝座，耶和华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乌西亚王死了，但是耶和华仍然坐在宝座上。在圣经里面有三次将成了，第一次是从隐藏的宝座发出来，第二次是从半隐半显的宝座发出来，第三次是从完全显露的宝座发出来。第一次说成了在哪里？在哥哥他山上十字架上说成了。表面看十字架是个失败的地方，应该说完了才对，但是主耶稣在那儿讲的是成了。那个宝座隐藏在十字架后面，一般的人看不见，只有有信心的人才看见那个隐藏的宝座。这是个权威的宣告，成了。这个宣告是和宝座配合在一起的，隐藏的宝座。第二步，半隐半现的宝座，在启示录十六章十七节，在那里说，在圣殿中的宝座上有声音发出来说：“成了。”第二次，我们听见这两个宝贵的字“ 乘凉从那个圣殿里的宝座上发出来，意思就是说宝座在圣殿里显明，但是圣殿以外没有显明。今天基督的宝座在教会里显明，我们拥戴他为王，但是教会以外人看不见耶稣基督是王，但是仍然有这个声音发出来，成了。到了第三步，在启示录21:5-6，使徒约翰看见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从那个宝座上有声音出来说，都成了。在中文的翻译加了一个都字，都成了。那个宝座是显露在整个的宇宙之间，感谢主，这是那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神的宝座从隐藏到显明，成了，成了，成了，在我们的耳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常常听见这两个字，成了。我们是在这个亮光之下来侍奉，我们的侍奉不落空，我们的侍奉永远不会归于突然。同时以赛亚又看见火炭，也经历了火炭。这个神的使者撒拉夫用火箭拿了燃烧的炭从祭坛上带来，来点他的口，他就得到了洁净。这是祭坛之火的洁净。祭坛代表什么？两种意义。第一，代表预表主耶稣基督赎罪，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第二种意义，祭坛是主耶稣把他自己完全献上的地方，同时也是基督徒把自己完全献给神的地方。所以这个祭坛第一个意义是赎罪的祭坛，第二个意义是奉献的祭坛。我们得到赎罪的祭坛的炭火洁净，同时也受了奉献的祭坛上的火炭的洁净。基督耶稣的宝血能洁净，奉献的炭火也有洁净的功效。一个人没有奉献以前，有很多的事不能胜过，有这个软弱那个软弱，这件事把他打倒，那个事把他拦阻，但是奉献以后就好像一只从笼里面跳出来的狮子一样，所向无敌，因为它里面有奉献的力量，像参孙一样。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里面有神的力量透过他的奉献的焦点而表明出来。感谢主，一个奉献的人能够将很多不能够胜过的事情都胜过了，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奉献的重点焦点。他画中国画，用中国的墨来画，他画的时候忽然不小心有一滴墨滴在画面上，你们晓得中国画的宣纸啊，滴上一滴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把它去掉，除非重来。这一点叫做污点。为什么叫污点？是同样的墨的嘛，他画图画也用这个墨，现在点这个点同样的墨，为什么其他的地方画的不叫污点，现在这一点就叫污点呢？哎，好像讲不通啊。他是所以叫污点，因为他是在不该在的地方。他所以破坏了画面，是因为他滴在不应该在的地方。在一个奉献人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本身是好事，甚至于是很有意义的事，不是罪，但是因为他破坏了他的奉献，破坏了他爱神的心，破坏了他跟随神的决心，这件事就成了一个污点。奉献的火能够把它洁净，奉献的火炭里面那个燃烧的能力把它烧掉。赎罪的血是宝贵，神为我们付了代价，我们白白的接受。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全了解神为了这一个功效所付的代价有多么大。同时奉献也是一样的，发出这个红炭的热力，让我们改变，让我们可以侍奉神 更有果效。以赛亚又听见呼声，那个呼声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这接近了以后的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这个话讲出来有新的意义，有新的力量，有新的感觉，因为他看见了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得了洁净。现在他讲这个话，他的奉献更彻底、更完全、更蒙神悦纳。神悦纳他这个奉献，跟着对他说：“你去。”感谢主！从此以后，以赛亚在侍奉上有了一个转机，在神的圣手中成为更可用的、更合用的器皿。有一年我到菲律宾去，在一个青年夏令会讲道，这个大会的主题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们用这个卡纸把这句话中文英文都做好剪好，就贴在这个讲台的墙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Here am I, send me。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大风，第二天早上我们到礼拜堂去的时候啊，发现了最重要的一个字被退掉了。现在怎么说呢？ Here am I, me, I, me， 把这最重要的那个差遣那个字刮掉了，说剩下的就是我了，我没有差遣。一个人不接受差遣，就永远是一个他，就是在那个 I, me 的圈子里面生活。 I, myself, me 就在这个圈子里生活。最重要的那一份被撒旦的风吹掉了，被世界的风吹掉，没有使命感。一个未曾接受差遣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使命感的基督徒是一个没有任务的基督徒，一个没有任务的基督徒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基督徒，一个无所事事的基督徒是一个白占地图的基督徒，是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彼此的提醒，让我们常常不断地接受神的差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39次说，那差遣我的，那差遣我的，那差遣我的。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在约翰福音里查一查，主耶稣说父差他39次，你把它找出来，每一次的意义你来默想，我相信对于你的使命感有很大的帮助。最后第四个意象，那就是建造圣殿的工程的复兴。这个意象在撒加利亚旧约倒数第二卷撒加利亚第4章，这一章记载先知撒加利亚所见的意象。这个意象的意义在历史里面的功效来讲非常的重大。为什么这样说呢？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是这样，以色列人从波斯回国以后，就在圣经里叫做巴比伦被掳归回，回到本国以后开始建造圣殿。但是建造工程进行的过程之中，受了波斯王的压力，强迫他们停工。他们一停就差不多20年，一停就是20年。在这个20年的期间，他们很灰心，领袖灰心，一般的百姓灰心，说我们回到本国来，连一个敬拜耶和华的地方都没有，耶和华与我们的同在的象征都没有，我们真是一般可怜的人。他们的感觉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因为圣殿是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的一个最重要的记号象征，这个没有了。他们已经动工而不能够完工，每逢他们经过那个停工的那个工程的地方，他们何等的羞愧，外邦人何等的嗤笑他们，你们动了工不能完工，你们的神在哪里？他们听见的时候心如刀割，非常的痛苦。他们停了20年，后来呢又动工，重新的动工，再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什么力量，什么信息，什么感动让他们这样的兴起来？就是这个意象。 撒迦利亚先知把这个异象领受了以后传达给以色列人，他发出了四个呼声，在这个异象里面发出了四个呼声，以色列人接受了这四个呼声，所有的情形都改变。我在讲这四个呼声一天，先把这个异象的大概的情形提一提。先知撒迦利亚得到神给他这个异象，他看见一个灯台，有七个灯头，连到七个灯头上有49条的管子。这个管子从哪里而来？从一棵橄榄树的两个枝子而来。橄榄树的枝浆从枝子进到管子，从管子进到七盏灯头里面，然后在那儿燃烧发光。这个象征以色列人的复兴，为神重新发光。这个也代表圣殿建好，把这个灯又放在圣殿里面重新照耀。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以色列的复兴。怎么能够这个灯点起来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那个橄榄树的油进来，那个油代表圣灵，圣灵透过两个枝子，这两个枝子就是当时两个主要的领袖，又借着49条的管子，这49条的管子也让我们联想到当时的另外一种的领袖。在这一章末了告诉我们，这两个领袖约书亚、所罗巴伯是耶和华所拣选的，圣灵的恩典能力从透过他们经过他们加给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做了最高的领袖，在他们下面还有管子，49条管子就是另外一种的比较低层的领袖，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干部，透过他们进到全国的那个属灵的复兴里面，把复兴的灯点起来。在这个里面有四个呼声，这四个呼声如果我们抓住了，我们就了解这个意象的最重要的最基本的意义。第一个呼声，请大家看第六节，是我们常常讲的，也是我们常常唱的，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没有人的才能、人的智慧、人的势力能够让以色列人复兴。在历史中没有第二种的能力能够让落下去的、沉下去的以色列人复兴起来，只有圣灵的能力能够叫以色列人忠心。这个意象就带来忠心，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我们要追求圣灵的能力，这是主耶稣自己最重视的。他干脆地禁止门徒在领受圣灵充满以前不要工作，你们要在城里等候，一直到接受了从上头来的能力的时候，不要工作，只等候，一直到圣灵的能力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我从前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方言，我觉得很奇妙很奇怪，方言和圣灵降临有什么关系？哎呀，后来我才发现那个真正的意义，我心里觉得非常的宝贵。圣灵降临的时候有方言的现象，就是个预表的托望，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能力和工作之下，基督的福音要传遍全世界各地各方，那些讲各种方言的人中间去。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开始，先有这个象征的事情，讲方言，各种的话语开始在那里称赞、传扬、见证神的大作为。这是个预表的图画，在圣灵的作为和能力之下，福音要传遍到全世界，讲各种方言的时候，2000年以后的事实，在2000年以前，先有一个预表的图画给门徒看，也给我们看。我们说新的主是奇妙的主，是真实的主，圣灵是福音的创始承重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信心的创始承重者， 宝会是圣灵，是拆船施工，是福音施工，这创始承重者。如果他是创始承重者，我们不必担心，我们不必害怕，只要我们靠住圣灵能力去做，到了时候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必然成全。第二个呼声，请大家看第七节。第七节，大山呢，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大山呢，你算的什么？哎呀，这个呼声不得了，这是个信心的呼声。原来大山是大的拦阻，但是现在这个呼声说，你这座山要变为平地，而且以色列人的领袖要从你这个被铲平的山和原来的石头中间拿一块石头来作为建殿的材料。哎呀，奇妙的话，原来是山石，是拦阻的石头，现在把它拿过来做建造圣殿的石头，拦阻成了成就。神能够利用一切的拦阻来成全他的计划，来他的旨意，他的工作。信心，信心的呼声。请大家注意，这块石头是双关的，一方面是预表耶稣基督，我们从上一章第三章可以看出来，预表耶稣基督是有七眼的石头，但是那个重点我们今天不谈，我们只是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这一块石头和那个山有关系，从那个拦阻的山石里面得出来，成为建造圣殿的材料。一个有信心的人遇见难处试炼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怎样使这个困难变成神的祝福，我怎样靠着主的恩典要经验这个困难变成神的祝福，成为神工作的工具材料。这是一个有信心的人遇见难处的时候，遇见挫折的时候，这个反应，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的反应。无论什么难处，让我们跪下说，主啊，你让我遭遇这个难处，你要赐给我什么福气，主的福气就来了。主要给你看见他的深一步的高一层的计划和旨意在你的身上。第三个呼声，第三个呼声，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是个开始，人看是小事，所以受藐视，但是这个呼声说，不要轻看小的开始，不要轻看小的开始，神能够借助小的开始最后成全大的事工。我们用着信心来看神的话，神的话就显大。圣经里面这个话的意思很好，神是他的话显大，过于我所想的，诗篇的话，神是他的话显大，过于我所想的。神的话里面那个包含的内容，包含的恩典，包含的能力，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把他的话解开，里面放出来他的能力，他的恩典，他的作为，他的亮光。我们不轻看，不藐视，神能够用最小的成全最大的。我来做一个见证，我自己个人的见证。我在18岁重生得救，19岁奉献。我奉献的时候，我的母亲很担心。为什么担心呢？她知道我不能讲话，所以她说，你怎么能做牧师，说你怎么能做牧师。他为我祷告18年，我现在主要的原因就担心我做不成牧师。为什么他这样想呢？有道理的。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在五年级，那么我们那班的学生都要轮流演讲，后来轮到我了，那我就请人写了稿子，我就上去要背了。上去的时候呢，看见同学坐在下面，就一片黑，眼前一片黑，什么都讲不出来。所以我的母亲呢，知道我这个经验，她知道我的情形，她知道我平常看见有客人到家里来，我都躲开的，藏起来的。怎么做牧师呢？见了人就藏起来，你怎么做牧师？上了讲台一片黑，你怎么做牧师？我自己也很担心，我自己奉献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做牧师，我现在想做的文字工作，也许教一点神学，但是主带领我做牧师，现在做了20年了，做了20年牧师了。我回头看， 我想我母亲的祷告，18年的代祷关系很大。我十分相信神能够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恩典，把一个人原来没有的恩赐给他。我十分相信，从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我十分相信。不藐视，不藐视你原来的那个情况，凭着信信心的眼光看自己，我不能，神能，你不能，神能。神能够用你，叫你自己都觉得稀奇。神能够，神是创造的神，神把恩赐给我们，也能加强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壮胆向前去。最后一个呼声是欢呼的声音，在第7节末了一句，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他们看见这块山石做了圣殿的头顶上的石头啊，他们真是感觉到神的恩惠，无限量的恩惠，最奇妙的作为，他们就欢呼说，恩惠恩惠，神的恩惠现在显出来了。双冠的意思，当时从难处得到成功，第二个意思预表耶稣基督，都是令我们惊奇的，让我们欢呼的。为了耶稣基督做了救恩的头块石头，我们欢呼，我们说救恩救恩，恩典恩典，归于这个房角石，归于圣殿的头块的石头。同时我们说恩惠恩惠，归于那一个是拦阻变为成全的神，拦阻变为成全。我们低头祷告，我们说侍奉的主，你是奇妙的主，你是创世成终的主，你是阿拉法，你是俄美加。主啊，我们在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完全的打开，愿你充满我们，愿你浇灌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重视圣灵的工作，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让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经历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哦，主啊，给我们更大的信心，给我们更完全的奉献。主啊，这四个意象是经历的人当时都得到复兴。主啊，求你使我们了解它的意义，使我们的侍奉也有复兴。主啊，我们为了我们所蒙的一切的恩典，感谢你，感谢不尽。求主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从这里回去以后都能够满有新的力量来侍奉你，蒙你的悦纳，结满了果子奉献给主，有一天丰丰富富的进入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